创世纪39章，约瑟被带下到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中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儿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呐，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中，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到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到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好，谢谢小丽姐妹啊！我们今天读的约瑟的开始，讲到他的生命的一个转折。刚才我在祷告时候，就是说到这约瑟的生命，真是很 reflect 到这是诗篇第13篇。我们还记得约瑟被哥哥抛在坑里面，生死未卜，后来活了过来了，但是卖到埃及去。在埃及这里，他在一个凡神敬拜的国家，但是他还是抓住他所从小相信的神耶和华为他的神。能够待在波提乏那里呢，也蛮有出色的。很多人就觉得哇，这个外族人来到这个波提乏的家。那波提乏呢，他是地位是什么？他就是护卫长哈，护卫长的意思就是王的御林军的统领。 啊，这是可操生死大权的。那么他在波提番满啊眼前蒙恩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他现在是蛮不错了。但是另外一个试探就来到他的面前，就是他的祖母用女蛇来引诱他。女蛇在很多在普遍男人的面前是个很大的挑战啊。有一本书叫 Every Man's Battle， 是讲到怎么样男人，尤其是基督徒的弟兄们，怎么样去面对女蛇的诱惑。但是在这里，若瑟用了一个很极大、很直接的方法，就是他敬畏神，来逃避这个魔鬼的攻击。我们的亚伯拉罕建了四座坛，以撒做了四个井，雅各立了四个柱子。那么若瑟呢，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呢，人看着他，却发觉他神与若瑟同在。四次都是讲一些讲的，第二节、第三节、21节、23节。那么神与若瑟同在的德，其实一个人啊，如果你是若神同在的德政是什么呢？第一，这个人一定是敬畏神的人，他与神同在。第二，他是明白义与不义的结果。所以当祖母诱惑他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知道我怎么样能够整个违背这个神的事情呢，怎么样做这个大恶的事情呢。第三，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是做个无愧的工人，他是在人面前他是全心全意的做，因为他知道虽然主人不见到他，但是神与他同在，神只是在他旁边的，所以他一定要尽心尽意的去做。第四点，他会引导他人到正路上，就是当波提法的妻子因引诱他的时候，他就讲得非常好了。他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更大的，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的，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他就讲得很清楚，告诉波提法的，不单是他自己说不要做，他还是提到波提法的妻子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他的丈夫。下面一个与神同在得证，就是他在神面前蒙福，在人面前蒙恩。最后一个就是为义受逼迫啊，与神同在的一定会受义受逼迫的，这是主耶稣在讲过的事情，也是我们今天要明白，与神同在不是天赐常难的，天赐常难，因为这个逼迫一定会来到，而且也是我们正是要明白的地方。
好，谢谢梅弟兄哈，把这一章的重点点出来了哈，就是反复出现的神与约瑟同在啊。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章啊，帮助我们去思考神与我们同在到底什么意思啊。神与约瑟同在，约瑟还是会被人诬告的哦，他还是会被试探的，被诬告。神与他同在，他会下到监里去的。但是呢，虽然经历很波折啊，神的同在不是显现在说哦，刚才梅弟兄讲啊，天色常蓝。啊，凡事这里讲是凡事顺利，但这个凡事顺利到底什么意思啊？凡事顺利是不是就是不招别人的诬告，不会遇到这些的误会难处啊？是这个意思吗？什么叫神与我们同在，凡事顺利啊？
在旧约的约伯记一开头就是说，约伯这个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刚刚命弟兄讲到整章39章里面有三次讲到约瑟这个人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做事就凡事顺利。命说到耶和华与他同在，第一个特征就是他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就会完全正直，然后远离恶事，这个非常重要。约瑟当一个仆人，他在那个波提法的家里面， 因为神与他同在，他替他做事，凡事顺利。但之后呢，他这个主人的妻子就诱惑他。约瑟他知道分寸，他讲过一句话很有名，他说：“我怎能做这大事，大恶得罪神呢？”换言之，所有我们人犯的罪，最终都是得罪了神。所以为什么当所罗门王写箴言书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到说，我们这个心很重要。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约瑟敬畏神，神与他同在，他的心是单单向着耶和华神。即使他主人的妻子诱惑他，他知道分寸，所以他绝对坚决不肯。那这个导致他被他诬告，然后最后被关起来了。他在监狱里面因着神与他同在，他在典狱长前面蒙恩，典狱长就把所有的管囚犯的事交给他管，就像当年他在波提乏家做仆人，最后成为主人的贴身仆人，然后把所有事交他管理一样。有神同在的不同就在这里啊，神祝福他，不但神祝福他，神也祝福他周遭的人。在第五节就说到了，他的主人家里面田里面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所以从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一个真正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神与他同在，神赐福给他，甚至他周遭人都蒙到福气。但是苦难还是有，困难还是有。他被主人的妻诬告之后被下在监里，他在监里刚刚去的时候不是好过的啊。如果我们读诗篇105篇18节讲到，他的脚被铁链链到。一个人敬畏神的话会碰到十字架的经历，但是神用十字架的经历来造就我们，让我们更亲近神，更顺服神，就更蒙福。
像约瑟他这么行事完整，但是因为主母要来要好他的色，但是他不同意，就被祖母给害了。所以我们现在也要知道，有些时候你不参与恶事，你不参与恶事，然后就得罪了那些恶人。这有的时候得罪了恶人也会带来一些后果。可是呢，约瑟进到下了囚，进了监狱，其实不是坏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里面都是关这个王的囚，所以他在里面能够跟各种各样高明的人交流，能够了解所有的这些国家的事情，什么所有的大事，所以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学堂，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来更好的了解当时的那边的人和事哈。我这么想。
对，谢谢小丽点出这一点，因为我刚刚还没讲完，就是说后来下到监里是一个伏笔，到41章我们就晓得，因为他在监狱里面，他认识了王的九正跟善长，后来就是因着这个原因，他有机会出来了。所以神常常说，我们叫爱神的人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管神把我们摆在哪一个环境，都有他的美意。
我们小组今天啊非常踊跃，非常多，感谢神让我们小组这样子的蓬勃，这样子的快乐，这样子的成长啊。也谢谢命弟兄点出来哦、啊，所谓的敬畏神啊，呼应刚刚吴长老讲的敬畏神啊。我们看的从这边学习到、啊、这个章节学习到有信心跟没有信心的差别啊。那有信心我们学习到凡事先 靠神，先想到神，先求神啊。当事情成功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第二节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那百事顺利之后呢，我们常常小尾巴就会翘起来。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提到了啊，就说约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功劳归于神，而不是把这个功劳放在自己的口袋，就是要感恩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学到了约瑟的这个这样子的好榜样，这样子的力量啊。那我们从哪里看到第九节啊？真的是很棒，就这么一句王吴长老刚刚念的，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不是得罪人，是得罪神。所以我们常常做事，我们要考虑到我们是怕得罪神还是怕得罪人。再过来另外一个，在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我们看到 约瑟的智慧啊，他知道怎么样把轻重缓急啊，把神摆在第一位。因为我们一般人呢，要是我的话，可能就想，哎呀，我的衣服，我要回去把我衣服拿，这多丢脸啊！这个赤身露体的，或是衣衫不整的。可是他没有，他丢掉了他的衣服，他要保存对神的敬畏，这点是他非常有智慧的。那神也必保护他。
我是一峰，我代表我们小组分享一点，就是约瑟他在圣经里面很不一样，他胜过了各种各样的试炼，那真是神的保守啊！因为他是生长在那样一个家庭哈、啊，那个父亲是也蛮诡诈的，然后母亲实际上对神的信心也是很薄弱的，那神很早就带走了他的母亲，然后他也胜过这样环境，因为他那些哥哥们是长成那样，对吧？但是约瑟他自己是能够经历这样的试炼，而且他被他的哥哥们卖掉，他还不计算人家的恶，到最后还回来就是帮助家人渡过难关，所有的这些就是也是真的是很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是值得我们就是学习的。然后其实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可能也遇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有些在家庭里也是得不到爱、也是人其实也是蛮诡诈的，然后甚至被家人这样子对待，但是因为有约瑟这样的榜样，然后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是可以靠着得胜。然后约瑟他成长的这样快可能跟他的这个离开了舒适圈，然后自己孤身一人被卖出来，这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也有关系。所以我们遇到这个艰难困苦也不要太心里边不平。
我现在还记得我们组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忘了，是吧？对不起啊，就是若瑟杀了奸的时候，他没有埋怨神 ，OK， 他做了很正确的事情，但是反而做了正确的事，反而这蒙了不白之冤但是在哪个时候他没有放弃他对神的信心，他反而还是做他应该做的事，做个母鬼的功能，结果呢神得到大大的蒙福，从神里面得到蒙福，那在狱长面前的蒙恩呢、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做了的事情，但是反而被人毛告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做？我们会不会埋怨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做？神啊，你我不是按照那旨意行吗？为什么还是要蒙受这些不平的待遇？那我们就可以拿约瑟来做个见解。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科学的实验，那最后我再讲跟今天的经文我觉得有什么关系。我最近听了一个 YouTube 讲到一个实验跟光有关的，我想大家以前学过物理应该都听过，有个实验叫杨氏双缝的干涉，
嗯哼，
就是要知道这个光究竟是粒子还是是波。那这次听了以后呢，发现有些 detail 以前不知道的，他讲到说有人就想要知道它究竟是粒子还是波啊，然后就要去做一些观测，然后呢发现呢在它经过那个双缝之前我去观测它的话，那么最后它表现出来的就像粒子，但是它如果不观测呢就像波。那后来又有人呢又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我在它经过那个双缝之后我再做测量，我不在它经过之前做测量，他说这样子这个光就不知道我究竟有没有测量了哈，所以呢他就在他经过那个缝之后再做测量，结果呢发现呢他经过了这个双缝之后再做测量，他表现出来的还是粒子性，就是还是粒子。所以呢这个实验，那我从那个 YouTube 里面他听到他就说过，他说这个就颠覆了人的因果观念，因为你在之前做测量的话你可以说 OK， 因为他商号他知道你在测量，所以他就变成粒子，对，你不测量他就是波。可是呢现在呢他等于是在他表现的 either 是粒子还是波的特性之后才做测量，结果呢他就还是像粒子。他就说呢这个物理里面这个光啊好像他知道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啊，所以他根据将来会发生的事，所以呢他表现出要么像粒子要么像波。那这个跟今天经文什么关系？因为我今天听到两次了，好像有一开始听到命讲说因为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所以他敬畏神，我就在想究竟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神与他同在，还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敬畏神。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常常有很多这种因果的东西，我们会想要去搞清楚，但是其实很难搞清楚，就好像神拣选人究竟是因为知道人将来会怎么 respond 所以决定拣选不拣选，还是神拣选了以后人才会怎么样的去 respond。 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些东西好像很纳闷想不通，但现在呢看到物理上有这一些现象之后呢就会越来越接受这些事实啊，我觉得就是这些因果关系本来就搞不清楚啊，也不用去纠结究竟是哪个是在前哪个在后，我觉得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啊，我们该敬畏神我们就敬畏神，也不要抱怨说好像因为神没有拣选我所以我怎么样怎么样啊。
我接着华梅的说，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是想到这个问题，一般人都在说哈，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其实的话呢这是一个世界的观念，好人一定有好报，但是这个好人的标准不是我们人所看的，这是神看的。在世上的人都是罪人，在神眼中我们都得罪了神，都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说这个好人有好报这句话并不是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在神面前敬畏神，我们同样会遭到逼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不敬畏神。所以我是觉得要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今天做了件好事我就一定要得好的回报，用这种功利关系来考虑事情的话，这是错误的。第二点，我觉得约瑟的话他是忍耐到底，这一点很不容易，他本身是小人物，但是神与他同在，他在波提凡的家里被升高成了大总管，但是呢因为陷害他又被打到监牢里，他完全可以申辩呢，为自己辩护啊，我不是这样子的，我是被诬害的，但是这里没有一句他申辩的话， 被下在监里，虽然是冤枉，他顺服。我是觉得他真正是有些人啊，就是有了事情以后哈、我一定要为自己伸冤，这是对的呀，我的冤枉了，我怎么不说话呢？我就是要说话。但是我发现有些时候你争辩伸冤都得不到好处，反而更坏。我觉得现在大陆国内的这些传道人，他们被政府抓起来，就给他一个什么、叫什么罪名啊，就是叫
颠覆
政府的罪名，你去申辩吧，根本申辩不出所以然来。他已经给你扣了这个帽子以后，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说啊，我不是颠覆政府，我是爱神，我是怎么样。他怎么样，一般的这些神的仆人都是只讲敬畏神的话，不讲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我觉得从这里也看得见，基督徒在世界上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我们随时要记住这样，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死，一定要致死我们自己里头那个不平埋怨，要发言，要说话，要争取，要干什么，要为自己伸冤的这些东西，神全部都不要，一直要把自己的老我致死，我们才能够走完我们十字架的道路，真正与神同在。我觉得约瑟这一点我觉得感觉到很难，因为我也曾经受过冤枉，我觉得冤枉死我了，我根本不是这样的想法，你非要这样子批斗我，这简直不合理嘛。但是我祷告以后，神叫我一言不发，一句话都没说。我觉得最后别人也逐渐的看出来这个问题，别人也不敢说，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没有办法。我是觉得深渊在神，神必报应，不是眼前的事。所以基督徒要学会忍耐，只要你真正敬畏神，神一定不会忘记你。
因为我们在圣经读旧约说耶和华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没有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神。但是旧约上世纪有14篇篇章来专门讲约瑟这个人。刚刚童姐妹点出来，就是说十字架的道路，约瑟是很多方面预表我们主耶稣。当主耶稣最后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在拍勒面前，他怎么问他，他一句不答，他只答了一句，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他说你说的是，这是唯一他回答的。他面对十字架的道路，他甘心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不为自己辩护，很不容易啊。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约瑟在各种情况之下受冤受屈，不为自己辩护，他知道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就会凡事顺利，并不是说就很没有苦难啊。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能够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用这个道路来造就我们。所以我们读这一章，我们看见很多正反的对比啊。比如说约瑟的几个哥哥，犹大跟父亲的妾同寝，犯淫乱，流变，然后犹大呢也犯了淫乱了，乱伦。但是约瑟是清白到祖母的妻子来引诱他，他不为所动。我读的这一章的时候有一个字哦，很抓住我，就是十一节说他就跑到外面去了，他跟罪恶脱离就跑着马上走啊，绝对不停留在那里啊，很不容易啊。他受到 迫害关到监狱里面，他真是凡事仰望他的主，神就让他凡事顺利。他在监狱里面成为主管的时候，他认识了王的酒政跟膳长，就到明天我们读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伏笔，因着他们两个被他认识，他有机会出来了。神凡事都祝福他，与他同在，这个给我们现代的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暗示，很大的警醒啊！我们认识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蒙福的事，我们应该常常亲近神，与他同在，神会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不管顺境逆境，我们还是一样依靠神。
谢谢长老和各位弟兄姐妹和属灵长辈的提醒哈。我想补充一句两点。一点就是说，这对于我来说，我就要真正的认罪悔改，不然的救恩就与我无份。至于刚刚梅弟兄他说因果关系，是因为神拣选了我，我才愿意敬畏神亲近神，还是因为我敬畏神亲近神，神才拣选我，这些我可能也搞不清楚，但跟我没关系，我就知道有这份救恩，我想在这救恩里有份，我就一定得背起十字架，定死老我，所以我要丢弃一些，改掉一些，让神来修剪我。如果做不到这一些，救恩与我没有用。如果我还背着这些世俗的观念，好人好报，恶人恶报，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事，救恩也与我没用。不要整天忙忙碌碌，觉得好像来读经、来祷告、来参加团契，但你有没有在主里面，这自己心里应该一定要做起，背起十字架跟主同行。第二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关于光的实验，是因为光它会变吗？是粒子还是波？我以前跟研究物理学，因为我一早期就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所以对光这个东西非常感兴趣。我就问咨询这些人，他们非常是博士啊什么的，他们不信主的人怎么说？我说你研究它，第一它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所有的教科书上只是引用圣经里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我们人只能用研究这些东西的性质，但是神创造了这个光。所以后来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道路和真理，我是世界的光，光来了才能打破黑暗。所以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就是光是神创造的，它的性质如何也在神的手里哦。所以我们有这些实验去来研究它的性质，这是变的还是不变的。如果你认为它就是该是一个静态，或者是一个质子，或者是一个波纹二象性，那你可能带着这个观点响应试验来证明你的观点，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哦，但是跳出这个定义域的话，可能这个 y 等于 fx 都已经这个 function 就不成立了哦。好，我说完了，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我记得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讲到主耶稣既是人又是神，我就用光这个例子讲，光又是颗粒又是波。
我还有一个分享
啊，快，
在第十节里面啊，第十节他讲到那个波提法的太太啊，他是天天跟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我觉得以前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些试探啊，如果只是偶尔来一次，好像你去拒绝容易，可是有些试探是不断的来，不断的来，有的时候你就会妥协了啊，你就会说这个没办法，他一直来，一直来。可是呢，我今天这一节呢，我发现呢，哎，这个约瑟可以哎，并不是做不到啊，他这个试探是天天来，一直来，一直来，所以呀，我觉得以后就没有什么借口给自己的啊。讲到说我的试探一直来，一直来啊，所以有的时候偶尔难免会跌倒，会失脚。可是这边就让我看到，其实这不是必然的。
谢谢画面最后这一点啊，很不错啊。这个试探连续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九节就说了，我怎能做这大而是得罪神呢？ 得罪人还小事，得罪神的话不得了，因为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敬畏他，我们就顺从他，远离恶事，完全正直，就从敬畏神开始。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每一天的挑战都是让我们成长，也每一天我们的回应也决定了，我们是不是得胜，或者是再次的需要再站起来。我们谢谢你在人生旅程中间，你有你的话语来引领，让我们越走越清楚。我们感谢有你的带领，主啊，从这个我们学的这个经文中间，这个摩西写下这个五经，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我们感恩，也每一天都知道，每一天都有许多的选择，许多的考验，帮助我们一直到老了，我们能够经得起这些考验，有一个柔和谦卑的心，来愿意接受它，也愿意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也愿意心甘情愿的来背这个十字架跟随你。主啊，帮助我们越来爱你越深，依靠更多，一生服侍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困难，谢谢你给我们得胜，谢谢你给我们有彷徨的时候，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随时依靠你。感恩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阿门。